我们继续讲二十页啊，这第三行，随后门口有光，金山寺来了。金山寺对他说：“不仅不是白莲成就了就止了啊，还要努力修持，成就快了，光明快了。虽然在修，但礼多事少，最近疏忽了，烦恼正在钻空子呢。”谁是金山寺也不晓得，所以这篇小说写得很失败。我这里又说这是小说语，然后这个大师从这个入定中回神以后，想想住处已经没有设佛堂，说设佛坛啊，那么所以心在光在心里面，默诵佛语，你看这个很惨吧？这个一个密教大师就没有佛坛，你不要说大师，我们现在每个在家居士至少也有一个克难的佛坛嘛，惨了。金山师说礼多事少，不就是说仪式的事情少了吗？虽然这一段是小说语啊，可是这个倒是有点意思哈，但他想不出怎么样再建一个密坛出来。想了又想，手边空空的，用什么来做密谈呢？没有东西可以做，所以你要晓得，这一切佛法要有理有事，对不对？那我们一般显教都重理不重事，对不对？可是事很重要，你知道吗？什么是事？譬如说，我们讲那个以禅来讲嘛，讲小止观，天台小止观的时候，讲很多，讲一些这个禅习禅的道理，那个是理。但是智者大师讲的具五缘啊，等等啊，那些都是事，你知道？乃至于盘腿也是事，盘腿然后入定也是事，修观也是事，你知道吗？修止观也是事，修止观不是理哦，要晓得。修止观是事情，你要去做的，这叫事。所以进一步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成佛是什么？成佛是世上成佛啊，真正成就一尊佛啊，不是道理上的佛啊，不是理上佛啊。理上佛，我告诉你，你我都是佛，对不对？不用再更成，是不是？这个禅和子就这么说了。这我们缺的就是世上不是佛，所以我们在世上碰来碰去都不通嘛，对不对？因为世上没有成佛。还有什么呢？四大五蕴都是事，不是理，对？色受想行识，这个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事，所以那个那染污清净也是事，迷跟悟也是事，对不对？所以你如何转迷为悟，这是事情；你如果如何转染为净是事；你如何转事为智是事。所以一切都是事，所以你修的时候是什么？所以理上解。悟事上修正，要搞清楚啊！所以不要只是认为文字知解够了，那恐怕一半还没到啊。所以，那什么叫理上啊？换句话讲，理上就是理论上，道理上、理论上，事呢，就是实际。理论与实际，你知道吗？所以事是什么？事是把理论化为实际，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体现或是实践啊。所以事情要实践，实践以后可以体现，知道吗？所以事情不是更低的，事实上以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是更高的，你懂吗？这初级的人乃至于就是中下根的人可以 知一知佛理，解一解佛理，然后稍微一点点小悟，但是真正要起修正是事上的，是具体的，是实在的，是硬功夫，是一定要做的，不是讲一讲就可以，不是讲一讲就可以，想一想就可以的，是要做的，事情是要做的，是吧？所以来自于波诺也是要做的，所以叫做行深波诺嘛，对，行啊，所以波诺是要行，所以他已经把这个理化为一个事，你懂吗？那顺便讲，比如说净土宗念佛是什么？不是理，是事，对不对？所以，他在讲说理上多，事上少啊。那么，那事上什么？就是他也没有佛坛，也没有佛堂，也没有法器，也没有法本。那整个修行的、修正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所以只能在心里面想一想，然后嘴巴上面稍微自己自言自语一番，这样子而已。所以等于是理多事少，甚至于只有有理无事了，你知道吧？因为他根本没有密谈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一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以及我所讲的这个，你不要只知道道理就好了，要做的，而且你要，而且还要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样去做。可惜啊，经典也多半没有讲说这个道理怎么做，那怎么办呢？那我现在半开玩笑讲一句话，听我讲，好吧？我有种种的体会，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些道理付之实行，转理为事。不只是密教，显教的也是一样。比如说波罗波罗蜜多，你如何去做它？那个是理嘛，对不对？我就知道怎么做，我就能够告诉你怎么做，懂吗？但是你要好好的听话，依教奉行，不能有稍有所为，这样才堪受我的法，好吧？然后接着呢，他说4月16日这个下午4时，大师在满月光定中觉得自己跟叶帝二人，谁是叶帝也不晓得，忽然就冒出来，这好像这个已经不是写小说，这简直是在写武侠小说，你知道吗？武侠小说忽然会蹦出一个高人，对，或是演布袋戏一样了。那然后一起就赶路，然后就忽然前面地层裂开，然后大师就说快跨过去，他过去了，然后可是叶帝来不及过去，他急忙拼命祈请，都请到了什么，请到什么东西了不晓得啊。然后地仍然裂着，再祈请，有人讲说分开好多呢，是什么分开好多这个，然后魔又来试探，并扮成金山师的模样，大师看看不像，还是祈请，心中更急，继续祈请。地层忽然开始慢慢靠近一点，伸手能够拉住，于是但是仍然合不拢，大师就继续恳切祈请，心中焦急，远处忽然光明来了，木昭师，谁是木昭师不晓得啊，这另外一个世外高人呐啊，那坐在这个莲台上，右手接叶帝，左手接慈师。遂欢喜而行，小说终于这样。然后此事醒来后，就走到顶楼，再自诚祈请并顶礼。金山师说要继续进境，可是他这个时候已经醒来，为什么还有金山师呢？因为金山师应该是在梦中才有嘛，所以他这个好像迷离幻境一样，好像是在那个意识流那个一样。这个 Ulysses 写了意识流的，都柏林人那种。这个说继续精进，如身不知经过多少劫才遇到此法，遇到后恐怕又要错失，谁是金山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你知道然后当然这个是就世外高人了，对啊。然后这个慈师顶礼送金山师时，又听到佛说 艰难还有什么佛啊？不晓得，反正就是空中有一尊佛，就讲了哈，这样。然后4月18日，大师又祈请，这次木昭师来的较快，坐在莲台上，这个飘在大海中，开始说，此乃如无始以来之九窍水意，如有如此之多，这个是不是 PTT 啊？是不是啊？里面的文章有时候似通非通啊。那后又视线在高低不平的崇山峻岭上面，开始说：“此为如之无始尸骨所积，信否？”言毕便去，持师顶礼而送。这小说写的拙劣极了啊！那个里面人物好像那个布袋戏那个叫什么熊啊？黄俊雄一样，然后忽然砰一下，然后一个然后就出来一个武林高人这样的，哎。那10月6日，大师修法一念至诚，50代上师来了。谁是50代上师？哎，当然是又是另外一个武林高手了啊。然后就开始说，欲界观时病魔病重，色界幽静，性幽清。哦，这个、好像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可以那有一张纸，然后上面很多字，然后有碟仙啊，碟仙讲的话一样，这无色已入不动地，广漠还清10万城，哎，那碟仙讲了啊，这50代碟仙啊，然后此事请示说，色观方圆，魔病来袭，今后无色观中遇事如何？这好像大师变成一个那个鸡童的那个坛，然后的信徒在问那个鸡童一样，乱七八糟。这然后金山寺，有金山寺，平原近处有四尊降魔成道的菩提场，巴拉巴拉巴拉啊，哎，这个小说哎。然后1971年，大师78岁，1月4日，晚定中见到很大一条蟒蛇，大师自是蟒蛇，为不动如来三昧也行，即见对面菩提树上端坐释迦如来，空中明星很多，也很亮。然后此时，在这个其对面。头上明星离得很近，好像抬手就可以摘取一般，这又变成写格林童话了。然后1月11日清晨的时候，大师修正进入第九善会地，木昭上师又不上师了啊，等一下变下师了。那浮在天空中说：“如尊师命，难忍难行，难忍能忍，师命谁是师啊？”那难行难行，广度众生，著书立说，弘法利生，受如数语证明。哎，这又是碟仙讲的话了啊！不管他了，哎，比底胜利胜千军。你知道碟仙常常讲，他弄出来的也常常是一个对句啊，什么东西的？哎，你们玩过没有？哎，很好玩的，对不对？哎，那并嘱咐这个慈师还要继续精进。这个阿舍离已经是绝顶的人了，谁来嘱咐他？你真是奇怪。好，翻过去啊。看13页了，22页啊，看22页最后一段啊。此师自感来日不长，莫书毛主席诗词。这又你看。这人都这么老了还要做功课，你看看啊，然后法华悲绪等等啊，过去了啊，所以人在矮檐下能够不低头吗？所以要稍微有一点点学佛，要有佛智慧，要求佛智慧，也要有一点点世间智，才能够把事情弄清楚，不会被骗了，那么要不然就误解说 哎，阿舍利怎么这样子呢？对不对？哎，原来如彼。哎，二三页啊，最后一段，大师在密教通关中写过啊，这一段大家注意一下，可以画那个那个黄光笔啊，啊，俗人受灌顶者，如娑婆诃童子经里面这个云应该是没有雨字旁那个哈，啊，说除俗服外，皆如比丘境界，否则一印一名不轻传授。就是说，如果这个在家人受灌顶的话，那么他除了是穿着世俗的衣服以外，其他他持戒就必须要持出家戒，你知道吗？哎，也就是包括不淫呢，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不对？啊，那么否则一印一名就都不传授。你看，所以然后这个《列出经》及《教王经》里面哈，里面我看倒数第四行哈，第四行说，又教真言，向未灌顶者不得，未灌顶者不得说一字，故一印一名亦须灌顶，看到没有啊？所以你要就传给你一个手印，或是传给你一个咒，名就是咒，传给你一个咒或是一个手印，都必须要灌顶啊。那如果没有灌顶的话，不能跟他讲任何，讲一句话都不可以啊。对于密法部分啊，然后若谁不别尊，谁不别尊，谁不你可以打个顿号了啊，谁不别尊灌顶，则称受名或是持名灌顶，就是不是受不别尊哈，这个受不别尊就是一部的尊或是个别的尊，一部的尊，譬如说这个不是五部吗？哦，佛莲金宝阶五部吗？五部你受一部的尊，或是受个别的尊，比如说受这个如意观音法，就是如意观音是一尊，或是受弥勒菩萨法，弥勒菩萨是一尊，那么每一尊都必须要灌顶，这样的啊，哦，那么这就称为受名灌顶或是持名灌顶。那弘法大师述，就是他讲说他到了这个青龙寺，那这个受这个慧果阿舍利灌顶啊，完了以后末啊这么说，受我已发菩提心戒，许我已入灌顶道场，目受名灌顶再三焉啊。就是说慧果阿舍利对这个弘法大师啊，就是空海大师，他传给他发菩提心戒，然后许可他入灌顶的道场，然后再受这个受名灌顶三次啊，然后最后呢，这个传他阿舍离位，受阿舍离位一度也啊，只是一次而已啊。那么，走行西部，学未学之法，起手接足，闻难闻之教，盖古时学道未圆者，不易欲传法灌顶啊。那故持名学法，翻过去受法啊，受学等种种灌顶名称，皆随部随尊行法而所做的个别的灌顶啊。那此种灌顶一生不限其变数啊，也就是我现在传给你们的这各种法都有灌顶，那这一生你可以学很多很多个，那受很多很多的灌顶啊。若传法受持，则一次足矣。但是你若受四度加行，然后两部大法，那时候的要得阿舍离位啊，这灌顶只是一次而已啊。为什么呢？这辟支封侯拜相啊，譬如说 封侯拜相啊，这升官呐、啊，其职位可进啊，就说所以你封侯拜相可以一步一步，然后升很多阶，对不对？从九品八品，然后最后到二品一品，对不对？啊，的有很多次的晋级，而人主之尊，则无再晋也。人主之尊，因为这个得阿舍离位就继法王职啊，啊，所以就再没有再更进一步了。所以这灌顶只有一次，啊，在这里呢，一是讲传法必须灌顶，二是讲传法受职一次就够了。啊，所以复法传职是极为慎重的事，非弃之徒，宁缺毋滥。所以，我们密林阿舍离真的做到了，这个很难，你知道吗？这有种种的什么诱惑。哎，什么诱惑你知道吗？名利，还有威势，哎，你有徒众多了，就威势大了，你知道吧？哎，所以他就宁可就一个人持了他的正法，不是法器，他就不传，这很难嘞，哎，你只要看看台湾就知道了。等一下我还会讲。二十四页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十月十五日是重阳佳节啊，这天惠风和畅，日照如春。大师沐浴更衣，剪发，这应该头发了，剪发修指甲，焕然一新。午后在医院的园林中登高游步，精神良好，饮食也甘心。这天入睡前，跟弟子谈笑如常，已定于弃日。早晨出院，这个时候已经文革已经过去了啦，啊，手续也已办妥，但下面一句话，哎，但出院后去何处耶？何所事事耶？你看，一代大师落到这样的下场，是不是令人潸然落泪？对，有心人、有心肝的人都应该会这样子。这个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共业啊，共业啊，很难逃。十月十六日早晨，这个医务人员查房的时候，发现大师已经于梦寐中谢世了啊。到了。看这一段的中间，虽然他最终未能找到法事而能够传承继承他的衣钵，真言宗在他的手里又一次失传，唐密的光辉得而复失啊。啊，下面一句话，下面一段话，我觉得就不是很正确，但是他觉得在他所有的著述中已经留下了他的衣钵，任何有慧根的学者都有希望从他的著述中承接千年的命脉，这是不可能的，这秘法一定要亲传。他已经将密宗显化，不可能，这没有办法显化的了，哎，即使是正法演藏，这个禅宗里面也有当面传承的，这个上来的密语密意，对不对？更何况是密宗了，啊，真言宗不再神秘，唐密也不再神秘，哎，讲这个话是很无聊，哎，可是他也不能预料到，即使是他的著述。也会在文革期间遭到毁劫，只留下一小部分。我所知道只有两本书了，啊，一本就是《密宗纲要》，哎，不，那个《密教通观》啊， 还一本就是华严宗这个那叫什么了，华严宗传承的那个就研究华严宗的啊，那就这两本而已啊。真言宗还可以在日本继续下去，而唐密的命运却不是他能够主宰的呀。我顺便告诉你哦，我为了要啊，还有令人更加的伤心一点点的哈，因为已经伤心的够了。这个26页的第三段吧，大师即灭的时候，因为遭到造反运动人员的监视，所以无法捡取火化中的遗骨舍利，奈何。然后再下一段，大师的火化仪式也仅有少数的弟子参加。所以你看，哎，惨啊，就是你要晓得，这个时候已经文革已经过去了，早就过去了。这一本，这个杂的，好的、坏的，然后可信的、不可信的，一大堆小说啊，武侠小说，这个都在里面，这神怪小说，好像写《封神榜》一样，但是对我却影响很大。我现在我讲我的哈。这话说密林阿舍离啊，那么他的外号叫做慈松，内号叫密林。他那依照这一本记事所说的，他是活到1972年，世寿79岁。那么这样一推的话，就是他是1893年出生的啊。那么的这个佛光大字典是说，生卒年不详。那生年是不详，卒年呢，可能就是因为两岸隔绝的关系，所以就不了解他什么时候过世的啊。因为一个佛教法师过世了，在大陆绝对不会登什么启示的，对不对啊？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即使他火化的时候就只有两三个人参加，对，怎么会有什么人知道呢？是不是？好，他是清末民初的人，湖北人啊，这民国4年入上海华严大学，从月霞法师啊，跟月霞法师学华严教义，华严宗的教义啊。那么民国8年就住持常熟福兴寺，并主讲于法界学院，专弘五教，就是华严五教仪啊。所以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接法了啊。那这个民国10年与大勇法师。与大勇法师联袂这个东渡日本高野山学密，得阿舍离位，传密法于武汉，名噪一时啊。先后执教于常熟法界学院、安庆佛教学校等处，后因藏密兴起，东密日衰。民国20年后，这个大师就息隐于上海啊，然后很少跟外界接触。这是依据佛光大辞典所说的。那谁是大勇呢？就是跟这个阿舍离去一起到日本去求法的，他是太虚法师的弟子。民国10年跟密林阿舍离啊到日本高野山去求法，也得了阿舍离位。后来受太虚法师之命，就改学藏密啊，然后并且率这个大纲法尊等20多个人成立了这个流藏学法团啊，然后想要到这个西藏去学法。那西藏人因为怀疑他有政治作用啊，因此就把他阻止在西康，就没有办法入藏啊。因此他们呢，大勇法师他们呢，就 依止这个大格西结尊者专修藏文啊，所以抓藏文经典，所以没有办法实修，所以就学他的经教这样的啊。那并翻译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民国16年，又想要到拉萨去，又被这个藏军呢、所阻啊，西藏的守军所阻，所以也都没办法去，因此就停在这个甘孜扎加寺啊。那依止这个扎加喇嘛学密啊。民国18年就在这个寺呢往生了。啊，这就大勇法师，啊，好，那我给密林阿舍里，密林阿舍里中国佛教的起源。这个民国以来我所知道的，这个到日本高野山求学密法而得到阿舍里位的，唯一从头到尾都是维持汉僧本色的，一直都是维持汉僧本色的，就是我们这一位阿舍里而已，啊，没有改宗，像大勇法师，啊，就改学藏密了，啊，没有日化合化，听懂吗？啊，然后不阿俗，不阿俗，阿就谄媚了，啊，不阿俗，我跟你讲，这话讲的容易。很难做到，你知道吗？出家人不阿俗太难了，你知道吗？阿什么？讨好。出家人能够有骨气，不讨好在家人，不讨好俗人，不好讨好居士，不讨好信徒，太难太难。为什么？居士信徒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认为是这样。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我是吃佛的饭。没有佛，我没饭吃，你知道吗 ？OK， 那么，所以我的老板不是我的信徒，我的老板是后面，哎，所谓的佛祖，哎，所以我不听居士的话，哎，听居士应该听我的话，哎，所以我不用，我不能。也不用，也不能讨好居士，为了令他，一时的欢喜，不如法的讨好他，哎。那么，我们密林那这里就是有这样的骨骼，铁铮铮的男子，大丈夫，啊，所以啊，他不阿俗，不俗化，不政治化，不商业化，对不对？啊，那么是。铁铮铮的伪男子大丈夫啊，就好像这个屈原的一样的坚定洁白啊，忠实以知啊。但是可怜的也是他跟屈原一样生不逢辰啊，然后遭逢乱世啊，然后空有满腹的傲天的才华。他很会写字，什么各种文体、各种字体，你上面都有写。那我是懒得讲那些了，那没意思了，对不对？啊，那么有无量的悲怨跟理想，可是也跟屈原一样。你看屈原写了《离骚》，对，但是中国的文学的千古绝唱啊。那但是就抑郁、忧愤以终。啊，让我们假设，这个屈原在《离骚》里面，像卜居啊，那个里面也讲说，有人就跟他讲说，那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呢？哎，譬如说，你不一定要在，一定在楚国嘛，你那个时候世间大乱，然后没有一个人是有所谓的国家意识的，啊，就说你是宋国人，那你不一定就是住在宋国，对，你是楚国人也不一定就为楚国做事，都是跑来跑去的，对， 连我们的孔子周游列国，周游72国啊，就为了要找工作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儒家把它称为圣之使者啊，圣之使者就是什么呢？看时间而定，与时推移这样的，哎，就称为是会变通的啦，哎，那跟那个这个商朝的那个臣子，这个他们这个饿死首阳山的那个啊，那个他们就称为圣之轻者啊，因为他很轻，他不愿意吃周朝的饭，可是孔子就不一定啊，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了啊。哎，那我们的密林那时候也是跟那个屈原一样，就是很看不开啊。哎，那我们假设如果密林大师啊，他能够阿从世俗，然后传法给白衣，那么他就有广收徒众，对不对？一定可以这样子，那财源广进，哎，势力浩大，对不对？那么这跟台湾有一些这个阿舍离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但是他就不这样做，他一个也不传，哎，那么然后在各方面，如果他比较阿从这个当局一点呢，可能也会比较好过，然后会甚至就得到一些特权啊等等啊，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迫害跟苦楚，对不对啊？但是他都显然他都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很苦，哎，但他就是这样坚持原则，坚持法的清净而不污法啊，不污传承而坏法啊，所以就因此而加速这法的堕落跟灭亡，所以他就因此坚持到底，宁缺毋滥。我写这个有点文学的滥情的笔调。谁是密林阿舍离？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啊，是一个伟大高洁漂亮的灵魂啊，不愧为一代祖师。就这样，这是我的结语啊。好，接着我再讲一段我的这个我在日记上写的哈，我说读了密林阿舍离的这记事以后，令人觉得一代大师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太悲惨了，令人这个心里面悸动不已。一位祖师阿舍离不准他修法，不准他写作，不准他与人来往，将他赶出他的寺庙，毁他的寺庙，毁他的佛殿，毁他的法坛经书，还不断的污蔑侮辱他，这对他而言生不如死，令人痛心，令人哀伤。所以啊，从这一个伟大高洁漂亮的灵魂呢，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中国民族不断的求上进努力的精神跟才华啊，也看到了中国历代的才俊之士不断的重复演出由于政治环境的迫害而彬彬沦为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样子的悲剧境地啊。不是有一句话说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这下面一句话我讲大家参考一下。中华民族本来是世界上低等有创意优秀的民族，但是大都是由于私心太重啊， 而且呢缺乏正义感、勇气、魄力啊。这个后面那个正义感、这个勇气、魄力哈、哦，这个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就很强，对不对？然后与法治公义的观念，这个是英吉利民族很强啊啊，法治公义的观念与精神。因此呢，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啊，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义，对不对？那这个而不断的为了私利或小圈圈的私利啊，而不断的内耗，那乃至于就是不断的互相摧残、互相毁灭啊，循环不已啊。的佛法一千多年来，也大都在这种氛围之中起起落落啊，然后一步一步的消磨殆尽，乃至于到了现在几乎是愈振乏力啊。为什么？元气大伤，起不来，很难的。好，接着我再写了一段说，我看了密林阿瑟里的记事对我的冲击跟影响啊，这个是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我本来认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出家以后，我自修以外，那就是利益众生的部分，我就用注经易经来做。因为我看到比如说这个六祖大师之所以他的法，他人已经过去了，可是他的法能够传下来，是因为有六祖坛经，对不对啊？乃至于佛已经涅槃了啊，然后这个指数及孤独园已经没有了，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就在三藏五千部里面，对不对啊？就这样传下来了。所以然后我们中国之所以有佛法，那么就是因为历代祖师翻译然后注解，所以法保存下来。所以我就要继续这一块的努力，这样子然后让大家解得佛法啊，然后乃至于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佛法、解得佛法、知道佛法的好处，然后去好好去修行。这本来是我的用意哈，那也是我的最初发心，我的初发心，我的本愿啊。那么，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等于就是说，所谓的做最上游的工作，那就是注经易经。那至于出版、发行、那广传等等，我都一向都是觉得就是交给佛菩萨跟护法去做，所以我从来也不忧虑这一方面，而从来这一方面也没有造成我的忧虑，那都是很顺利就出版了，我都不缺说出版的钱，这样的，这是讲的实在的啊。因为很多法师他要出书，他就有困难，你知道，而且募集了半天还不够，还要自己掏腰包去出，这样的。但是我从来不用这样子啊，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即使是光做注经易经的工作就已经做不完了，对不对？你不要光看什么，你就看玄奘大师，他译了那么多经，他只是易经而已，他都已经做不完，对不对？更何况是我了。而且他还有皇帝的支持啊，然后有一两千人的那一场支持啊，对不对啊？但是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人的多数，英文讲啊，一个人算多数这样的。A majority of one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一个人就算多数了，你知道吗？这叫一个人多数。因为我一辈子我光是注经或是易经就已经做不完了啊，所以实在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你知道吗？那我觉得我要弘法利生应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我这样觉得啦啊，而且一直这样子奉行这样啊。所以而实在呢，这二十几年来，我虽然是只是管事注经易经啊，那而且也没有去忧虑我出来的注出来的书这个印刷费用等等这些问题，乃至于流通的问题啊，乃至于编辑排版的问题，都就迎刃而解。而且我们编辑排版也都很棒，对，我觉得应该是很棒了啊。你如果有持不同的意见的话，那就随你啊。那我都从来没有忧虑过啊，所以我至今已经出了二十几本书了啊，中英文都有，合起来有二十几本， 所以没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大概就这样过日子。而且有的人讲说，哎呀，那这个师父光是住进一心就已够忙，不应该再去烦恼别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对的啊。可是哈、哦，看来我没那么好命，你知道吗？对。那么下面这个，但是在3月13号华严42智关门灌顶法会之后，忽然我有个 idea， 那个 idea 我觉得是不动明王加持我，让我产生这个 idea。这个就是所谓的加持的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你不祈求，然后他就加持你，你就产生了什么呢？我一个 idea， 就心中升起说，佛菩萨不能替我弘法。我本来想说，我这住经一经出来，然后这弘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管了啊、哦。佛菩萨跟护法的事情，然后我忽然就180度转说，佛菩萨不能替我弘法啊、哦。如果要弘法，还是要我自己去做啊、哦。那么。佛菩萨只能帮助我而已了，啊，但不能替我做了，啊，但是我以前是觉得说这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法是你们家的，那个弘法还是你们的事情，所以这种改变很大，对不对啊？那但是我就改变了，因为我在弘那个灌顶法会上面，因为应该是说那一次灌顶法会应该是相当成功了啊，那么。所以大家也都很欢喜，所以我就感觉应该要，就是我的改变，那个想法就改变了。休息一下。